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们要继续讲解罗马书第八章，从第28节开始，从这一节起一直到这一章的末了，是另外一个新段落，它的主题是新目的。整段的中心是告诉我们，神的目的是保证罪人得救。罗马书第八章第28节被认为是整卷书的高峰，也使许多的基督徒得到安慰。保罗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上次节目我们讲过爱神的人这一句话，爱是从神而来，爱是基督徒的标志。约翰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彼得说，你们虽然没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见他，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是彼得前书第一章第8节的话。一个人有了神的爱，他的生命必定充满喜乐和光明。保罗说，万事互相效力，万事包括一切的事，好的、坏的、光明的、黑暗的、甜的、苦的、容易的、困难的、快乐的、伤心的、富足的、贫穷的，或健康或疾病，平静、风暴、安稳、苦难、生命、死亡，这一切的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这意思是说，是神在经营这一切的事，他们都不是意外的事，都有神的手在其上。我们看到约瑟回顾自己过去的一生，实在充满苦难、失望、心酸，但是他却对他的哥哥们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这是创世纪第50章第20节的话。我个人也深信，我们既是神的儿女，将来我们回顾自己一生经历的时候，也会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约伯说，他虽然杀我，我仍然要信靠他。这就是我们应该有的信心。我们晓得神要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我们得到益处。不过我们却常常像耶利米那样的呼叫说，为什么你让我遇到这些难处呢？许多年来，美国的三藩市常常发生地震。有一次，一个基督徒在地震过后到灾区去看一看，他看见一堆堆的瓦砾，房屋倒塌，他却脸上发出微笑。旁边的朋友很惊讶地问他说，你怎么还笑得出来呀？他说，我很高兴，因为我有一位能够震动世界的神。弟兄姐妹，能够这样毫不惧怕地来面对生命，甚至面对死亡，是非常奇妙的信心。保罗对未来也是毫不畏缩的，他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苦，令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这是使徒行传第21章第13节的话。很多弟兄姐妹都盼望能够像保罗那样达到毫无保留完全献上给主的地步。我们注意，保罗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被召的人不仅是指受到主的邀请，而且他们也接受了邀请的，他们已经是从上面生的，他们也经历了神的爱。保罗谈到三种人，我也认为今天世界上只有这三种人，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3-24节所说的。那里说，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这两节的经文指出三种人。第一种是犹太人，他们遵守礼仪规条，他们信宗教，但是十字架对他们来说却是成了绊脚石。第二种呢，是希利尼人，就是指外邦人，犹太以外的人，他们崇尚哲学跟人类的智慧。第三种人是蒙召的人，也就是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当中被拣选出来的，他们被选召不是因为他们的宗教或者是智慧，而是出于神。在他们来说，十字架就成了神救恩的动力。这群被召的人听到了神的呼召。让我用乌龟来解释一下。比方说，你来到一块沼泽地，那里有十只乌龟，你对他们说，我要叫你们飞。九只乌龟就会说，我不感兴趣。可是有一只却说，好啊，我想学飞呀。那一只就是被召的，你也是需要学飞的。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改变他们，他们生下来是乌龟，就是乌龟。失丧的人就是失丧的人，因为他们偏行己路。天底下没有一个人是被迫成为失丧的人，他们自己选择走失丧的道路。很多年前，有一个青年要加入某一间的教会， 教会的执事们就拷问他的信仰。他们问说，你是怎样得救的？他说，神做他的那一部分，我也做我这一部分。一听之下，觉得这小子的教义有点不对，于是又问他，神的那一部分是什么？你这一部分又是什么？他说，神那一部分就是拯救，我这一部分就是犯罪。我这犯罪的心，背叛的脚，把我带离神好远好远。神就伸出他拯救的手来，把我救回来。弟兄姐妹，我们就是这样蒙神拯救的。也有人说，被招的是那些愿意来的，不蒙拣选的是那些不愿意来的。这一切全按照神的目的。如果到现在你在心思上还没有跟神的目的与神的旨意调和的话，你最好马上与神和好，因为这个宇宙是属于神的，是他创造的。我不知道为什么神造这个地球是圆的，不是方的。他也没有问过我要怎样的形状，他就把它造成圆的，因为他要它是圆的。弟兄姐妹，神要施行他的目的，他也有智慧和能力来施行他的目的。不管神做的是什么，都是对的。你不要批评神说他没有权柄来拯救人，神有绝对的权柄，他是公平的，仁慈的，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过去有一位伟大的神学家名叫西面，他讲解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他指出自己要讲拣选这一个题目是因为三个理由。他说，拣选就好像一把放在骄傲、傲慢和失望的根部底下的斧头。我很喜欢他这一句话，因为是神的拣选，所以人也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这是神的工作，他的智慧跟他的目的都要施展出来。神的旨意在永恒的过去里就已经定好了的，你别以为可以阻止他，你最好是接受他。下面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八章29节到30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这因为是连贯第28节提醒我们，他不是讲了一些选择失丧的人，而是讲了一些蒙招的，那些预定的。预定跟失丧无关。你要是听到有人说谁预定失丧的，那他所讲的就不合乎圣经。预定的意思是说，当神拯救了你，他也会一直的看顾着你。他所预先知道的，他就预定他；他所预定的，他就招他；他所招的，他就称他们为义；他所称为义的，他就叫他们得荣耀。换句话说，这一段是关于成圣，只是保罗提也没有提过成圣这个字。为什么呢？因为成圣是神在基督徒的心里跟生命中所做的工作，这是神永恒的目的。这也就是说，当主招了100只羊来的时候，他也就会带领这100只的羊回家，他绝不会失去一只。 我们的主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讲到一个比喻，说有一个好牧人，那就是代表主耶稣，他失去了一只羊，他并不因为还有99只就任凭那一只羊失落。凡是养过羊的都知道，如果你牧养的羊有50%可以带到市场上去卖，那么就表示你是很有本事了。这一个牧人很不寻常，他有99只还不满意，他非要去把那只迷失的羊找回来不可。如果他使100只羊称义，那么他也要叫这100只羊得荣耀。拣选的真理就是告诉我们，主要带100只羊回家。如果你信了基督，你会在当中的，我也会在当中的。这个真理对于今天处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信徒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安慰。下面我们看罗马书第8章第31节，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说实在的，神的目的是那么样的美好，我也没有什么话可说的。谁能抵挡我们呢？不错，有神在我们这一边，谁能够来控告我们呢？我们再看罗马书第8章第32节，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这是何等美好！神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他曾经爱惜亚伯拉罕的儿子，却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他既然把他自己的爱子赐给了我们，为我们舍命，他必然也会赐给我们一切所需要的。神的羊必定平安稳妥的。你不要以为羊很聪明，其实羊是很笨的。羊毫无抵抗的能力，它们没有爪，也没有牙可以自卫，也跑不快，它们就是无助的小动物。可是它们却是安全的，因为它们有一个好牧人。下面又说，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目的这样解释这一句话，他说，比方我进到一间最好的珠宝店，店主把最好的一粒钻石拿出来，然后对我说，这一粒的钻石是属于你的了。我说，是真的吗？你要把这一粒价值连城的钻石给我吗？他说，不错，是给你的。如果珠宝的主人把它给了我，难道我还要考虑该不该向他要一个小盒子装起来带回家吗？弟兄姐妹，神已经把他的儿子为你为我舍了，难道他不会为你这一生以及你的来生所需要的赐下给你吗？下面我们看罗马书第8章第33跟34节，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他们祈求。神所拣选的都是要得称为义的罪人，神已经把他的宝座放在他们后面，谁要来定他们的罪呢？没有人能定他们的罪。为什么呢？因为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了。基督已经除去一切的罪，信徒因为基督所做的4件事而得以安全。第一，基督为我们死了， 他因我们的过犯受死。二，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他复活为叫我们称义。第三，他如今在神的右边，他是活着的基督。第四，他为我们代求。你今天早上有没有为自己代求呢？如果你忘记了，而主耶稣基督确实没有忘记，他为你祷告，他已经为你代求了。因为基督做了这四件事，所以没有谁可以来控告神所拣选的人。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第八章第35节，这里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保罗几乎把可以想到的事都列出来了。患难能够把我们跟基督的爱分开吗？不能，因为基督不会不理我们。困苦吗？逼迫吗？也不会。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是危险吗？是刀剑？这正是保罗自己的经历，他从自己的经验里知道，这一切都不会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下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要把今天我所讲解过的这一段的经文，就是罗马书第八章第28节到35节，为听众朋友读一遍，这样你就会了解的更多更深。现在我来读罗马书第八章第28节开始。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下面我们再一起同心来祷告感谢。主啊，我们感谢您，借着罗马书第八章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对你的救恩更认识，让我们对你的爱更认识，让我们活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当中，我们的信心也更稳固。您是那一位好牧人，你把我们选召出来，您拯救我们，您称我们为义，而且要把我们带进荣耀里去。您是那一位好牧人，一百只羊，你不但拯救了一百只，而且要把这一百只一只都不失的带到父的面前，要带进荣耀里去。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谁能够抵挡我们呢？谁能够控告我们呢？ 谁能够定我们的罪呢？谁能够使我们与你的爱隔绝呢？这一切都不能。我们非常的感谢主，我们有得救的把握，我们也有生活在苦难中因信得胜的把握。我们求主恩待每一位听众朋友，让我们在这个苦难的世界当中能够为你站立得住，借着今天你宝贝的真理坚立我们的信心。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